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七旬法轮功学员黄静茹被网判三年半，湖北法轮功学员沈艳桥被非法判刑两年入狱，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头子马廷栋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吉林省长春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黄静茹因向长春市公安局写信反映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期间养老金停发的情况，并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绑架，并被朝阳区法院网判三年半。目前黄静茹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2021年7月和2022年过年期间，黄静茹先后两次绝食抗议被非法关押迫害近20天，后被送入看守所并监，每天被犯人强行喂饭但不给喝水。后来黄静茹一直身体虚弱，瘦得皮包骨头，经常手抖的拿不稳东西。今年6月黄静茹被朝阳区法院网判三年半，现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并监。黄静茹是原叶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退休工人，家住长春市。在修炼大法前，她体弱多病，患先天性心脏病、脑血管狭窄、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经常晕倒。1997年黄静茹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多种疾病就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每天开心快乐。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静茹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1999年10月黄静茹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遭到电棍电击等多种酷刑迫害。由于她不放弃信仰，被加期关押迫害。2001年冬天，黄静茹去北京再次上访被绑架，又在当地被非法劳教两年，保外就医。2002年夏天，她再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长春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八个月，迫害至双腿双脚浮肿，被以所谓保外就医的形式放回家。2011年2月18号，黄静茹去长春公安局门旁栏杆上挂法轮功真相横幅，被非法劳教两年，因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劳教所拒收，一个月后回家。2012年9月黄静茹往孟家屯派出所警车上放法轮功的真相信，被非法拘留15天。同年12月他去北京邮寄真相信，就没了音讯。后来得知黄静茹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东城拘留所五个月。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沈艳桥于2021年7月被武汉中南路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至今。家属近期打听到他已被网判两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宝丰路女子监狱。沈艳桥曾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四年，于2020年被非法停发养老金，失去生活来源。沈艳桥一直向武汉市相关单位和相关人员写申诉信，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坚持做个好人而被非法判刑。四年冤狱已经使自己家庭遭受很大损失，疫情下生活更加艰难。沈艳桥是2021年7月在家中被武昌区中南路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沈艳桥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家属才得知他被网判两年。对于开庭和判刑过程，沈艳桥家属完全不知情。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迫害者及其家属进行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这其中包括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办公室副主任马廷栋。这批迫害者名单涉及中共政法委、司法部、公检法等高层官员， 他们被递交到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3个国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来，辽宁省一直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为止，辽宁省共有61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是全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人数第二多的省份。辽宁省历任610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都是辽宁省主导操纵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马廷栋自2017年4月任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副主任以来，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辽宁省推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亲自主持部署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任务。2017年，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王殿国与妻子于宝芳、儿子王宇在家中被入室绑架抢劫。13天后，于宝芳就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被迫害致死。王殿国一直被非法关押，并被判刑4年。2018年6月，他被投入大连市监狱后，2020年6月16号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副市长说感谢法轮功对社会的贡献，庆祝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集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0号，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市市政厅前举行传递法轮功真相活动，副市长萨米尔·潘迪和市议员前来支持发言，感谢法轮功学员对当地社区的积极贡献，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萨米尔·潘迪副市长在发言中表示，很高兴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欢庆法轮功的红船，感谢法轮功学员乘船传统文化。潘迪还表示，很钦佩法轮功学员坚持自我修炼提升，为帮助人们平衡身心灵所做的一切。新南威尔士州太平绅士霍恩斯比郡议员斯里尼皮拉马里表示，言论自由、生活自由和信仰自由对世界上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并支持法轮功学员传递法轮功真相，与社区保持良好的沟通。他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市前市长威尔森在集会上谴责中共政府在澳大利亚阻止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行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0号，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休斯顿中国城百利大道庆祝四亿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法轮功学员依次展开了多面横幅，上面写着庆祝四亿同胞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不等于中共，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信息。真相车队也在百利大道上多次经过真相横幅的队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向人们发放真相材料，并赠送义工亲手制作的美丽莲花吊饰。经过的车辆纷纷摇下车窗，向义工们打招呼支持。一位从中国河南来美探亲的朱先生接到义工的传单时，当场表示退出他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他还回忆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前，在河南郑州法轮功红船的盛况，到处都可以看到练法轮功的人。西人民众也被横幅吸引前来了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正是由于中共隐瞒疫情才造成疫情在全世界的扩散，所以全世界都应该了解中共的本质，避免再受欺骗。活动中，有便衣警察前来询问法轮功学员是否需要帮助， 并表示会一直在这里确保活动正常进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自201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第十九届大陆法会投稿的题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5号。明慧网发出的第十九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我第一念就是我一定要参加。我觉得能够参加大陆网上法会也是助实正法的需要，因为现在是特殊时期，中共邪党还在中国大陆迫害着大法弟子，我们不能像海外的同修那样召开法会，但是师父慈悲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单独开创了网上法会的机会。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修炼体会、经历、故事写出来给明慧网就行了，师父也在看着呢，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所以自从我能上明慧网以来，我就积极参加明慧网的大陆法会。我悟到参加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这也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开始不知道从哪方面写，昨天练一小时宝轮时，头脑中有了要写的内容，而且题目也有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指点，让我写出近段时间的修炼历程。于是我马上着手写，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就成稿了，修改后发给了明慧网，心里像放下了一块石头一样轻松。大陆大法弟子的网上法会是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提供的交流切磋机会，也是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机会，所以我很珍惜。现在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眼看就到八月底了，明慧王要求最好在八月底前投稿，跟明慧王同修留出整理审稿的时间。所以我们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也要为明慧王同修着想，尽量早投稿，不拖后腿。大法弟子就要多学法，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助实正法的使命。希望大陆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参加网上法会吧，这是记录我们修炼路上的珍贵资料，机会难得，一定要珍惜，不可放弃。这也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一定用心做好，不可敷衍。我们一起参与大法弟子的盛会。其实写体会文章并不难，只是把修炼中感受、经历、体会、故事客观真实的描述出来，同时写的过程中注意不生欢喜心、显示心，用正念来写，就可以写出自己的体会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给我的永远都是最好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4日。我自2008年得法修炼以来，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那些坎坷是为我的修炼而存在的，为我修炼提高而存在的，为去我的执着心、消除我的业力而存在的。虽然经历了一些磨难，但我从没有悲伤，因为我明白 师父给我的永远都是最好的，是为我的修炼负责的。所以我一直坚守着大法弟子的正念，坦坦荡荡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当然教训也是不少的，有的是刻骨铭心的，写出来大家相互借鉴，少走弯路。第一部分，把干事情的多少当作修炼精进的教训。得法不久，我的身心受益很大，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就想把大法传给亲朋好友，同时又能救度他们。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人长期受邪党谎言的毒害，思想很复杂，怕心又重，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用各种方式去讲真相救人。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也开始做真相资料，传播真善人。可是一忙起来就想多干些，想救更多的众生，有意无意的就把干事情的多少当作修炼精进的表现了。集体学法也是在走形式了，经常是一边干事一边听师父讲课，甚至连走路都在听法，好像是很精进了。其他同修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后来者居上，没有领悟到师父说的实修的真正含义，去扎扎实实的修心性，而是忙于干事，三件事每天做的一点都不少。可是我们修的如何呢？九世里早就虎视眈眈地盯上我们了，后来的事情就可以想象了，我们一起四个人遭邪恶绑架判刑，损失惨重，一言难尽，这是教训啊。我们在粘贴真善忍真相标语时，被当地派出所民警绑架，当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坦坦荡荡地说，我叫李洪志弟子。他们又问一遍，我还是大声说，我叫李洪志弟子。他们似乎有点乐了，搬来一个椅子给我，我立马盘腿立掌发正念，他们又看乐了，也坐下来学着盘腿，我就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听得很认真，并且连连说好，我就认为他们是明白真相的好人了，叫我签字我也签了。其实邪恶的表现是多种形式的，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善良，最终枉判我7年，这又是一次教训。第二部分，在哪里都能修炼。在看守所里，在监狱里，我就想，既然来了也不能白来一趟，就把这恶劣环境当作自己修炼中的云游吧。大法是圆融的，在哪里都能修炼，三件事照样能做。我以真善忍为做人做事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就有人和我一起学背红吟，背师父的论语，还学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法轮大法就是带给人希望和美好的宇宙大法，谁学谁受益。在监狱里有一个身患脑梗的人，双腿无法行走，全靠两个人架着往前拖。他还不识字，我就一句一句地教他背红吟等大法的段落。他很用心，悟性也很好，没过2个月，他就完全可以自己正常走路了，生活能自理了，还经常抢着要帮我洗衣服呢。这件事在整个监区影响很大，200多人都看在眼里，狱警他们都感到很惊奇，他们不得不承认法轮大法的神奇。有个狱警直接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法轮功是这个。我心里在默默地感恩师尊。在监狱里很多人都有病，他们很想和我接触，我当然不会放过一切机会弘法救人，有师父在谁也动不了我。第三部分，自己做对了，路就变宽了。遭受7年迫害之后，回到家里，我又面对新的问题，家人、小区、派出所3个方面的。在我遭冤狱迫害这几年，家人也在遭遇迫害之中，80多岁的父母和处于中年的子女，他们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社会方面、亲戚方面和邻里方面的。我们修炼人是明明白白的在承受，而常人是在被动的在承受，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能够理解他们这几年所遭遇的苦难，可是他们却不能理解我们，把我们这群善良的修炼人视为精神不正常，认为我们就是要和邪党对着干，这一切都是邪党的谎言所造成的恶果。我这一回来， 他们就想把这多年的情绪一股脑发给我。我看到这些，虽然心里有些难受，但还是保持着理性去想问题。一天，小区来电话，要我去取节日礼品。当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六七个人在等着我了。桌子上放着一沓他们手写的五书，就等着我签字呢。我没有动心，很冷静，就看着他们怎么表演。这个给我泡茶的，那个喊阿姨的，那个说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你解决的，还有说狠话的。其目的就是想用哄、吓、诈骗的方式叫我在这些书上签字。我很平和地说，我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吗？你们这是干什么？口气坚定有力，他们好像被镇住了。我继续说，你们知道吗？在监狱里，他们为了叫我们签字，什么手段都用，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还用电棍、镣铐等刑具，还叫其他犯人打我们，侮辱我们，逼着我们签字。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就恶心，就想吐。说完，我就走出去了。又一天，派出所民警来了，我很客气地请他进家里，和他说，我就是因为传播九字真言被坐牢的，你说冤不冤？他善意地点点头。我又说，我们对共产党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的好与坏自由老天爷去评判，是我们师父知道人类有大难，要我们赶快救人。今天你来了，我也告诉你，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只要你诚心念了，就能保平安。我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够平安度过劫难。他连连说，好，好，谢谢。我还和他说，你既然是我的片警，就应该有义务保护我的正常生活不被骚扰，是不是？他连连说，是，是。他后来表现得很好。通过小区人员的表现和民警来家里的情况，以及我个人的态度，我都和家人一一说了，我想以此来唤醒他们的正念。他们听了之后确实触动不小，那么多年的怨气和压力似乎解体了。我又说，他们诬陷我师父，说我们师父骗财，说我们师父教我们自焚自杀的，你们说这个字我能签吗？家人连连说，不能签，不能签，签了你就犯了诬陷罪了。我看到了他们的善念，他们在醒悟，我也感到很欣慰，就接着说，你们再看看我的身体状态，60多岁的人了，比我自己20多岁时候的身体状态还要好。家人也是非常肯定的，也似乎明白了一些法轮功是什么。随着他们对法轮大法真相的了解，家里有4、5个亲戚相继开始学法了。更可喜的是，我那90岁的老爸学法很投入，很认真，悟性也很好，每天学法练功从不间断，还没到1个月拐杖就扔了，走起路来像年轻人一样轻松。他还说，我要做一个修炼人，我太幸运了，我得法了。单位打电话叫他去体检，他说，我没有病还体什么检呀？他们说，你去年不是体检了吗？他坚定地说，我今年不用体检了，没有病了。大家想一想，90多岁的人学大法不到1个月，不仅没病了，而且身体越来越硬朗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威德。在亲戚朋友来家里时，他也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我学法轮功了，看看我状态好得很呢。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就在你的身边，谁学谁受益。现在我的修炼环境很宽松了，一定是我做对了，路就变宽了。感恩师尊。第四部分，学好法，体悟到了实修的喜悦。近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的差距和不足，就在学法上多下功夫，背法、抄法、读法，怎么入心怎么学，总能保持在愉悦的状态下学法，所以句句入心。遇到矛盾，遇到不顺心的事，能第一时间向内找，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去找，有时找到的执着心一大堆，把我自己都吓一跳。 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并请师父加持。很快一两天就过去了，昨天还那么强烈的执着心，今天就没有了。比如我妈妈做人很强势，很自我，就是那种永远都是伪光正的人，我很反感她，甚至怨恨她，这已经积攒了几十年了。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想改变自己去接受她，包容她，却还是不行，憋得难受。我只有向内找，一次又一次地向内找，后来发现我自己骨子里同样存在这个东西，自以为是的心，争强好胜的心，同时还发现自己不够善，不够慈悲，心的容量太小，做事走极端，傲慢，从不认错等等党文化的东西一大堆。找到这些，真的把自己吓一跳，我感到很羞愧，他们原来是为我的执着心而存在的。执着去掉了，我的心性提高了，还体悟到了实修的喜悦。师父给我的永远都是最好的，我会好好的珍惜剩下的每一天，真正的去同化大法，把自己修上来，尽最大的努力助师救人。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一次正念走出派出所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一天下午我在家，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想到之前我的亲人曾告知公安局可能要来绑架我，我便假装不在家拒绝开门，心里背着法，排斥怕信的干扰。过了一会儿，应该是警察打电话给了我妈，我妈到家给警察开了门。妈妈长期以来不明真相，将共产邪党对我家的迫害认为是大法导致的，做了很多不敬大法、罪孽深重的坏事，而且我的观念认为他难相处，情商低，所以平时对妈妈的关系不好，好的时候往往也是刻意表现出来的，怨恨心很重，抱着很深的偏见。我谨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不配合警察。此时妈妈还是喋喋不休地在警察面前唠叨着我的坏话，说我精神有问题，平时对她怎么怎么不好等等，起着负面作用。我更感到在家人面前没做好带来的危险。好在警察并没有太听进去，只是说如果精神有问题能考上大学吗？可妈妈依然抱怨着。这一切看似危险地发生着，然而我并没有太害怕，有一种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念在方外的感觉。后来我的姨也来了，他企图欺骗警察说我已经在努力地不练了，这是他之前就告诉我的，他想出的所谓帮我的办法。我制止他，让他不要说，阻止了几次他就发火了，吼道：是你说还是我说？几个人轮番在一起围攻我，但我那时却没有像平时有人骂我时那种过不去的感觉，而是感到无所谓，云淡风轻， 就是谁也阻止不了我修大法，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有位警察质问我想不想上大学，诬陷我反动、反政府等等，一再说要配合他们就没有事。我正告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告诉他们我当然想上大学，可你们如果让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上不了大学，那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你们做坏事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的是自己。他们利诱我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还可以让你去上学，上次放你走已经是在给机会，要去派出所才能拿出所谓的违法的文件等等。我便回复道，我做不到，我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事情。警察强词夺理，蛮横地训斥了我一通，我不为所动。他们之后又来拉我，我依旧不服从，不停地喊，我不能让你们做坏事。他们便强拉硬拽地把我拖走，在警车上我就是发正念求师父，闭着眼睛，同时也发正念让周围的世人不要看到，免得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到了派出所，他们突然想起要健康码，便又返回到我的住处企图搜走我的手机。一名警察下车，其余两名警察在车上聊天，我听他们谈话的内容，意思可能是他们想什么时候去嫖娼但不敢去。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的对话？肯定是我要向内找了。我意识到了自己有色欲心，这个色欲心一直以来对我的干扰极其频繁，自己却很少足够重视，这是我修炼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和污点。同时我也看到了这些在邪党统治下的警察道德的败坏和可悲。到了派出所，他们硬拽着我，一步步将我非法拖到审讯室。因疫情期间需要健康码，也可能不只是这个原因，他们要我打开手机，我依然拒绝。他们说，就是一个健康码嘛，又没什么，这也不行。我说，那你们能保证之后不做坏事吗？他们含糊其辞，逃避正面回答。接着他们又用各种话术软磨硬泡地企图让我配合，不管怎样我就是不搭理。我悟到，要做到不配合邪恶，要坚定，有看清谎言欺骗的智慧也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能被骗。特别是他们的这种就什么什么嘛，又没什么，这一类的语句千万不要信。他们说没什么就没什么了，就是企图让我们掉以轻心，勾起我们的求安逸心、求出去的心，一步步走入他们的圈套，无意却有意地顺水推舟地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善良人，思想往往比较单纯，而他们很多人心思复杂、狡猾，往往就会利用我们单纯的弱点来进行诱骗。这里指的是人的状态下的单纯，真正的单纯反而是大智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被钻空子，不要被常人的话带动。因我上次被绑架时，就是被他们的谎言欺骗上了当。他们说会归还我的物品，又说回答几个问题也不会怎么样，结果后来却没有全部归还，归还的那些物品也没有给我，而是给了我妈，自然是不想让我拿回来。而且这一次我上次回答的问题就成了他们后来所谓定罪的证据。当然被骗还是我有执着导致的，如果没有执着，谁也骗不了。于是他们便几个人合力掰我的手，企图让我按指纹。我用力不让他们按，就是用力做攥拳头的动作，收紧所有的手指不松开。 再后来，他们还是用力强制让我大拇指对准了手机的指纹识别的按键好几次，可就是打不开手机。因我全程闭着眼睛，也看不见，只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事后回忆，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多么的神奇，这是师父展现的神通啊。我现在用手机，大拇指按一下就打开了，可当时就是打不开。这应该也是我平时教我的手机多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机有了智慧，能和我一起抵挡邪恶的缘故吧。他们便暂时放弃，拿不到健康码，他们想换用人脸识别的方式，要把我的口罩摘下来，我还是不摘，不配合他们的任何恶意行为。折腾了一番，他们什么也没得逞，便想接着审讯我。我当然什么也不回答，思想中不断地想着，零签字，零口供。师父一直加持着我，我也基本没有怕的感觉。我想，就是不配合邪恶，连他们让我穿鞋我也不穿。我反复对他们说，善恶有报，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他们，不能让他们做坏事。我认为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不然他们就容易以为我们不配合他们，是跟他们对着干，瞧不起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尊严受到侵犯，从而被激怒，稀里糊涂地干出害人害己的傻事来。我们不是犯人，可不明真相的警察容易将我们当作犯人，见到我们，他们可能是又气又怕，就不能触动他们负的因素。我当时善心还不够，没能在其他方面很好地体现出善，但这对他们的反复警示也起到了很好的思考和震慑邪恶的作用。我平时经常思考，人讲的话真的是容易影响别人的。在另外空间，这些话语也是物质的体现，哪怕是常人的一句胡说八道，都有可能误导对方。而我们修炼人本着正念讲出的字字珠玑的话，又怎么会不在世人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从而激发他们的善心和正念，阻止他们不理智的行为呢？他们问我为什么修炼，我就告诉他们，我没修大法前抑郁、内向，还割腕轻生，是我修了大法后，师父告诉我不能自杀，我才活了下来。现在活得阳光快乐，是大法救了我的命，不然的话，我早就不在了。我想，我不怕迫害，但我不能被迫害，就像我不怕死，但我不能死一样。我是证实法救人来了，不是承受迫害来了，我绝不承认这一切，不能让旧势力毁众生，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我坚决不要，坚决排斥否定，不停地求师父，发正念，背法，向内找。我想起了我所在地区，目前我能知道的只剩自己和另外一名同修，如果我出事了，那位同修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就悲伤和心痛。虽然这个想法本身可能没错，我也没有因为这个想法而做不符合大法的事，但我意识到了我有同修情，这是我要归正的地方。现在想起来，还是担心在作怪，无意间差点承认了会有事，没有足够相信那是假象。不会真的有危险，可能是我正念还不够稳，心不够静，我没能做到定下心来持续发正念，但我努力让我的每一念都是在反迫害，让我的每一念都在法上。向内找，回想最近的修炼， 一个是我太沉迷于常人网络，一个是对妈妈的怨恨心，一个是不够注意安全，一个是在一些方面尽失尽法不够，一个是长期不练功，一个是发正念总是心静不下来，带着人心走神迷糊，还觉得自己发得好，一个是不讲卫生，房间不整理干净，还有欢喜心、色欲心、妒忌心、求安逸心、懒惰等等。问题真的很多，但我知道我对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不管我有什么漏，有多少漏，都不要旧势力管，我要我师父管。我的所有问题都不能是旧势力利用来迫害的借口和把柄，旧势力不配，我会好好学法，在大法中归正，证实大法的神奇。我再不好，我都心甘情愿想在大法中归正，而旧势力的邪恶生命既邪恶又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他们有什么资格管大法弟子？这是对大法的侮辱。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一定要重视起来，以后不管有没有迫害，我都要时常认真向内找，不能等到有大问题了才惊醒，这些问题也一定要尽快归正过来。我反复跟他们讲修炼法轮功不违法，要他们拿出明文法律来，可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我感到我的慈悲心真的不够，便求师父赐予我慈悲心，自己要修出宏大的慈悲。我努力站在那些警察的角度，想着他们的可怜处境，泪水全涌而出。有警察问我为什么哭，我便告诉他，我是为了他们而哭，让他们不要再做坏事了。在他们拿我没办法，只剩一个警察和一个女性工作人员看着我的时候，我跟那个警察详细地讲真相。这样聊着聊着，后来他渐渐明白了。过了一会儿，其他警察进来了，说要打开执法记录仪，宣读所谓的判决书。我一直闭着眼睛，否认这一切。其中要那个警察签字，我偶尔睁眼看，也能观察到那个警察有些犹豫、害怕和不忍。我的思想中不断地想，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想如果真的到了拘留所，我就绝食。因他们判决的期限看似比较短，只有几天，思想中下意识地冒出了承认的念头，还生出了欢喜心，但我都坚决排斥掉了。问我是否有异议，我说有，依然让他们拿出法轮功违法的明文法律，要我签名，我当然不签。他们便无奈地说，那就写拒绝签字。我感到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企图把我吓住，可我并没有害怕，害怕的应该是他们。他们用吓唬的语气念完后，又接着念另外一份文件，叨咕了半天，最后的结果是因疫情防控延期执行。接着他们便放我走，因之前他们要让我吃饭，我不吃，说要回家吃。警察这时便说，你要回家吃饭就回家吃吧。又吓我说，等我上大学可能还要来找我云云。我还是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做坏事。一个不明真相的警察嚷嚷着，你别跟我扯那些，但还是带我出去了。我便平安地离开了派出所。我明白，不是什么延期，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根本就不存在了。上大学也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次走了弯路，是我修炼中有漏，没有严肃对待修炼的原因，下次再也不能走这样的弯路了，让世人误解，给大法抹黑，也体会到师父的巧妙安排。 如果那时我打开了手机，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好险呐，感恩师父的保护。回到在外边等待的亲人身边，本来不理解大法，常常说对大法不敬的话的两位亲人，其中有我的妈妈，意外的什么也没有说，妈妈只是紧紧地揽着我，我也伸出手揽住她，我们在苍茫的夜色中静静地走着，我想这应该也是妈妈明白的一面，在向我求救，他们内心也应该明白了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只是不敢明说而已。就像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到的，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大法弟子绝不能承认这种邪恶强加的磨难，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众生不误解我们。当然，邪恶强加进来，师父也能将计就计，将它转变为好事，只是依旧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想，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世人得不了救，千万不能再被钻空子了。我也明白了，我修得实在不够好，没有认真地对待修炼，这次做的也不够，应该有更大的善心。在和那个明白一些真相的警察讲真相中，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也在默默地听，我本应该让她也参与，却由于各种原因忽视了她。另外，就是没有重视严肃地跟那位警察讲三退的事，她本来差一点就退了，可我却没有坚持，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做得实在太不够，太差了。今后一定要努力做个精进的真修大法弟子，让师父多欣慰，少操心，认真学法，多向内找，彻底否定邪恶的一切迫害，正实好法，平稳地走下去，绝对不能再摔跟头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跪谢师恩。写出来供同修参考，希望同修们能从我的这次本不应该有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共同正念否定迫害。有不在法上的地方，也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切记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不是免罪牌》，读从陈新野经历想到的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看到同修的文章，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并不很清楚写严正声明的真正意义，而是拿严正声明当了免罪牌，以为写了声明后过往的对大法犯下的罪就会一笔勾销了，没做好吃苦消业的心理准备，更不知加倍弥补这句话的沉重。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有同修在承受不住压力时就向邪恶妥协了，以为回家后写个严正声明就没事了，岂不知被邪恶抓住了把柄。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做，那就是在欺骗师父，邪恶岂能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没过去，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可能你这种心理，这种状态，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再遇到问题，你就能把握住了，就能够过得去了。如果有的人没过去，也不在乎，以后就更难守了， 保证是这样。走回来，把邪恶的手段伎俩全部曝光出来，踏踏实实地吃苦宵夜，更纯正地修好自己，才能尽力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也让其他人得到教训。尽管这一步很难迈，但真的迈出去了，善念彻底坚定了，自己的灵魂就能得到救赎。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修炼心得，作者中国大法小弟子明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2日。我生下来身体就不好，老生病，上幼儿班时隔几天就往医院跑，但自从修了法轮大法，身体就奇迹般的好起来了。下面是我的修炼心得。我是从6岁开始修炼的，练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一开始练功很闹心，但慢慢就好了。刚开始练抱轮时，膀子又酸又疼，但是我知道师父都在看着，所以我坚持下来了。一开始学法，我字认不全，都是妈妈读给我听，每读完一讲，我都有新的感受。读完一遍的时候，都有好多问题解不开。妈妈说，读第二遍时，你的这些问题都会自然解开。真的，读完第二遍时，问题都解开了，但又有新的问题了。就这样，一遍一遍地读着，旧的问题解开，新的问题又出来。修炼不但要练功和学法，还要提高心性，提高心性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小时候我老被人欺负，但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所以我没和他们计较。有一次，我妈妈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去吃饭，吃饭时谈到我，不知是我做错事了还是怎么了，妈妈越说越生气，竟当着朋友的面说了我一顿。不过我知道要提高心性，所以没有吱声。等吃完饭后，朋友走了，妈妈才反应过来，才知道说得过分了，就跟我道歉。我笑着说没事，是我应该提高心性了。妈妈听了还很惭愧呢。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也应该做好三件事，发正念是其中之一。一开始发正念时很闹心，不过我下决心一定要消灭干扰我发正念的恶魔，一会儿心就定住了。发正念和学法练功一样重要，当我静下心发正念时，常会发现天幕的地方有东西在旋转，好像把邪恶都吸入一个黑洞里一样。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妈妈经常带我一起出去讲真相。有一个冬天，我们几乎每晚都出去挨家挨户地发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怕心，每次妈妈拿书包里的资料声音大了，我就会生气，怕别人听见。不过发的次数多了，慢慢的怕心就被磨掉了。现在我长大了，上了初中，功课多了， 接触成人社会多了，修炼有点懒惰，心性也没以前高了，有时还和妈妈顶嘴。我知道师父都在看着，可是一遇到问题就犯毛病。妈妈说都是因为法学的少了，另外我还有妒忌心，不过我下决心一定要改掉，多学法，多发正念，抽出时间配合妈妈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做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小弟子，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童话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